今天是《楞伽经》第52讲，上来我们就接着讲，正好上一次是一个段落。复次大会，当说诸因自性相。诸因有多少因呢？就是五因，就是后来译成五蕴，就是整个我们这个梦中的法可以分五大堆儿。哎，这个每一堆儿的自性，它的自体，它本身是什么样子？自性相。哎，他自性的样子。云何诸因自性相？哎，什么是五因的自性相呢？为五因啊，诸因，这就是先把这个数那个定上。哎，有五大堆儿，分五大堆儿。云何五？哪五大堆儿呢？为色受想行识。彼四因非色，除了那个第一个色蕴那一堆儿，色蕴是物质世界。这是粗的理解，哎，然后呢，后边那四蕴是不是物质？那不是物质是什么呀？就是精神，哎，一个物质四堆精神为受想行识，哎，受是直觉感受，想是形成概念，哎，这是什么东西形成一个概念？行是用这些概念开始心里头胡思乱想，哎，做出决断。识是那个精神存在本体，我们认为梦里头有一个精神认识的主体，就是你现在能看能听能想，你哎，就是那个东西。这个人们有各种定义，其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定义就是人都有一个灵魂，那个灵魂就是哎这个认识主体，就叫识。识去认识前边那个色物质世界，哎，就产生三个认识阶段。先产生直觉感受，色受想行识。是，所以说那个把色蕴理解成物质啊，这是一个老百姓粗的一个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判断了。哎，实际上严格的说，这个色蕴是什么呀？实际上就是色声相为处，就是这五小堆组成色蕴。这是因为你睁开眼睛能看到颜色，哎，五种直觉，这是色蕴。然后说物质世界是什么呀？是根据这五个直觉，根据这五个直觉呢，人们猜说我看为什么看见颜色呀？它后边应该有个物质世界，那个物质世界是猜出来的，那已经是不属于这个严格的学术定义了。但是呢，一般老百姓哎都这么执着，所以直接就先把它定义成一个色蕴啊，说是物质世界。实际上到学术界了，严格的说，那个就不承认了。那个是你猜出来的，你看不见物质。那色蕴是什么呀？就是五小堆儿，哎，就是色声香味触五个知觉组成的。说那受也是这五小堆儿，那个色蕴也是这五小堆儿，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呀？色蕴的五小堆儿是客观存在的。注意啊，人们定义的这个色受色这个叫色声香味触啊，他认为客观存在五小堆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人外边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客观存在味道，客观存在感觉。你说这是很奇怪的，这都是，哎，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不严格的那个，哎，他把五种直觉感觉当成有客观存在的颜色，根本不存在这个，哎，这都是这个邪见哎定义的。然后呢？受是什么呢？是我感受到的色声香味触，这跟那个客观存在的是怎么样啊？两回事儿。哎，就跟那个网上最近两年讨论这个颜色问题、声音问题，哎，感受有没有？感受人们就不用讨论了，感受人们都承认，客观不存在感受，是吧？我们只有自己才有主观感受。但是那个认为客观存在颜色跟声音，这两年那个网上的讨论已经证明了。根本不存在客观存在的颜色，是吧？你就那个讨论那个第一个，就是那个美国姑娘发了一个裙子的照片，她认为这是客观的颜色，实际上是什么呀？根本没有客观颜色，是谁去看那个照片，谁自己大脑产生一个颜色。所以全世界大部分网友看的呢，跟厂家说我们是用这个颜料生产出来的，叫黑灰色呀，是什么呀？
蓝黑色。
蓝黑色，厂家说我们就是用的蓝黑色，结果大部分75%的网友呢看的跟他不一样，都说是白金色。哎， 这就证明什么呀？根本不存在客观的颜色，每个人看的颜色都是自己脑子创造出来的，所以就是混乱至极。结果最后好多那个科学家出来解释说，物理世界根本没颜色，人动生物去看的时候才有颜色。那个安徽有一次高考题，曾经有一个题就是什么呢？蝴蝶的翅膀上有没有颜色？这都是违反这个普通常识的，但是这就是科学告诉你说，颜色只有你人看东西的时候，在你的面前你创造一个颜色，生理颜色、主观颜色，根本就没有客观颜色，客观世界根本没有颜色这回事儿。所以啊，这儿我们越学越清楚啊，记住五蕴第一个色蕴定义就是一个凡夫邪见的胡说八道，就是有一个物质世界。然后说到学术界那个严格了一点，说物质世界是猜出来的，谁也看没看到。这实际上五蕴呢是五个，它这就不能说直觉了，因为客观存在啊。那就得说什么呀？是五堆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五堆什么呀？就是色、声、香、味、触。可是你要在学术界再严格一发现呢？你这个感觉怎么可能是客观存在的呢？你显然定义错了，是吧？所以这色蕴实际上就不存在。色蕴实际上就是把我们的五个主观感觉呀，误以为客观有这五个主观感觉，以为除了我们看到的颜色之外，外边还有一个颜色，完全是一个妄想。你看，一步一步都是妄想。你猜是个物质世界，现在你像连霍金他都知道物质世界是什么呀？是我们脑子里一个三维模型。这个科学家，真正的科学家，那一般冒充科学家为了混饭吃，过日子那科学家，那都是糊涂蛋，真正的科学家都知道物质世界是个我们脑子里的模型。结果我们一认真想呢，那个学术界定义的，就是古代学术界定义的，说色蕴实际上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这个定义呢，现在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也是我们脑子一个妄想。你五个直觉怎么可能有客观存在的直觉呢？是不是啊？这又是根据我们五个直觉猜想客观存在色声香味触，尤其是这个触觉身体的感觉，你客观怎么可能存在身体的感觉呢？所以这都很可笑的。这样一弄呢，实际上这个色蕴完全是我们人，不管是严格的学术定义，还是老百姓的这个，就认为是一个客观物质世界，全是瞎掰。实际上只存在三个蕴。然后说那个认识主体存在啊，那个识蕴存在啊，但是人们定义的那个识蕴不存在。人们定义的识蕴，他是认为梦里头，就是我们人的认识范围内，我们有一个认识主体。不管他怎么定义他都不对，因为他定义的不是真相，是吧？就是我们说的最那个普遍的定义就是什么呀？灵魂，每个人有一个灵魂，在这个六道轮回钻来钻去，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就是凡夫你怎么定义那个主体，你都不可能定义对，你都不可能定义的说跟那个佛见的真实一样啊，八个识什么，他凡夫不知道这个。所以呢，凡夫定义的识蕴也是一个什么呀？妄想的猜测，反正你谁也看不到，对吧？心不能，眼不能自见，心不能自识，谁也看不到，那就瞎猜，然后呢，这样一看五蕴呢，大家现在是不是更清楚了？色蕴是人们猜出来的，识蕴是人们猜出来的，只有什么呀？实际上我们人能感知到的，我们看不到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我们也看不到自己的心，就是自己的能认识的主体本体。实际上我们凡夫能够感知到的什么，就是中间三个蕴，什么呀？受想行。再把受想行复习一下，受是什么？五个直觉，就是人还没分别，你早晨一睁眼，你还没起任何分别，顿现眼前的五个限量，什么呀？颜色、声音、感觉，身体的感觉。好，这是受。然后你一醒了，一开始这五个限量一来，五个直觉一来，你就开始干什么？做出判断，就是我在哪儿啊？我这是什么地方啊？开始形成概念。哦， 我醒了，哎，我在家什么，这都是开始形成概念。只要形成一个概念，哎，那就是一个响运，哎，一个响就形成了，一个响一个响，等着你把这概念弄够了啊，开始行，那就是行什么呀？啊，我几点了？我今天起不起啊？上不上班啊？我今天要干什么呀？这都是心行了。实际上，五运真正我们能感知到的就是中间三运，但是你中间感知到这三运，实际上还是什么呀？完全存在在什么呀？你的脑子里，存在在你的妄想中，存在在你的分别里。哎，好，这是五运啊。四个运非色，就是心法，哎，精神作用。副次大会魏如书，这没什么新鲜的，我们就过去了啊。大会色者，说先解释第一运，什么叫色运？四大即造色，各个意象，哎，各个意象好理解，四大也各个意象，造色也是千差万别，哎，说什么叫色运？就是四大跟他所造的色，你看四大生四大，这个意的不好，四大即所造色，这个意的最准确，这就是定义。佛说什么叫色运啊？说的就是四大即所造色，哎，什么叫四大呀？就是造合成物质的四种元素，哎，说是四种元素，实际上是什么呀？四种性质。我们说它是倒着推过来的，他发现这个任何物体里头啊，他认为都有四种性质，哎，温度、湿性、哎，运动性跟这个坚硬性，哎，这是四种性质。四种性质是四种抽象概念，根本不可能组出东西来的，但是呢，他总是要解释世界，没办法，他就来了一个什么呀？四大，哎，这就是一个妄想。四大，然后四大呢，合成所有的物质，这就叫色蕴。大会，非无色有四数。然后那个说后边四个受想行识不是物质，是精神，这就叫无色，哎，无色就是那个心法。说并不是说那个心法呀有四个，为什么呀？佛说如虚空，就是实际上那心法呀都是你心里的心理活动，哎，这心理活动你说有几种啊？没数，是不是啊？你说有四种，这就是人硬那个，就好像说我想了一堆东西，我今天想了多少事儿啊？哎，你就没那个数字，哎，就是你在那都你想的事儿是妄想，你分的数分类还是妄想，为什么呀？都想的东西都是空，哎，都不存在，你说它有几个？没有意义，哎，就是这意思，就是说精神活动啊如虚空，哎，都是在脑子里，你想到了也没有，哎，你不想它也没有，你想到了也没有，反正是没有，都如虚空。所以呢，佛说那个心法呀，说有四数，这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呀？你真有那个东西，你才会说它有几个。哎，你那个心理活动，那都是瞎想。所以呢，如虚空不是有四个。譬如虚空过数相，离于数。就好像说虚空一个空间超过数相，一个空间你说的是几啊？你连一都画不出来，为什么呀？你连边都找不着，你说一个虚空是多大呀？无形无相，什么都没有，你过数相，就是你用数字表达不了它，离于数，你用数表达就错了，你虚空，虚空又没边又没际，是吧？你有什么数啊？没数，离于数。就是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呀？一个不存在的东西，你给它怎么分都不对，它跟数没关系。哎，而妄想言亦虚空。哎，但是人们呢，就是在思想上，为了他思维方便，他给他定了一个义，说啊，世界上存在一个空间，哎，存在一个虚空。大会，如是因过数相离于数，这样一说呢，就是所有的因，现在包括上那个色蕴了，精神活动是空，如虚空没有数。前边也那个咱们也说了，因为是这儿为什么不用批判了呢？因为前边已经每一段都在批判，每一段都在分析， 四大所造色都根本不存在，所以呢都是我们的妄想，所以呢就做了个总结，说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活动，像这样的运过树像离于树，为什么都是空，哎，他们跟数字没有关系，用数字描述就错了，离性非性，他们没有自相，哎，非性就是不是有自体的东西，哎，他们离自性就是他们跟自性没关系，他们没有自体，哎，他们不是自体，哎，是什么呀？是我们脑子里的想法，是我们脑子里的妄想。离四句，哎，就是我们人做出来的所有判断，你说的所有的话，都跟这个五蕴怎么样没关系。离四句，他离四句，他跟那个你说的所有的话都跟五蕴没关系。为什么呀？五蕴根本不存在，你的四句都是在那胡说，哎，五蕴是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记住一个空字，记住一个如梦观，读这些都很轻松，哎，你五蕴根本没有，梦里的东西当然它离自性，它也不是自性，它离四句，哎，你在这说有什么山有河有物质有精神，你在这说什么，这都是我们说的话，跟那个五蕴怎么样没关系，跟真实的五蕴没关系，因为五蕴的真相是什么呀？五蕴是空，都不存在，哎，只有糊涂人梦中人，哎，颠倒梦想的人才说有五蕴。离四句就是他跟你的语言没有关系，你说不着他，哎，树相者愚夫言说非圣贤也，哎，你所以说你说有一个色蕴四个心法有五蕴有什么，所有有数的那个东西都是梦中糊涂人说的话，哎，都是这个不清楚的人，哎，做梦的人说的梦话，不是明白人说的，不是圣贤说的话。好，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大会无色相法同如虚空，精神活动就是脑子里都胡思乱想，实际上没有任何真实存在。云何得从四种树相？说那个根本你脑子里胡思乱想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怎么会有四个呢？哎，大会譬如虚空离于树相，虚空不能用树相表示，而虚妄分别此是虚空，只是我们人呢胡思乱想把它定义成说有空间有时间什么，都是我们人的定义。大会因之树相离于诸相，运的树相你说有四个什么心法五个这个有五运，离于诸相就是离开了这个就是没有诸相吧，哎，有相就是错的，离开相，哎，那就是或者换句话说，你不管是树相还是五蕴还是什么，全是什么呀？全是空，哎，离有无相，离于四相，离有无相，我们说了，有无相是概括我们梦中一切法的最根本的两种相，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种分类。但是最根本的两种分类就是我们把梦中一切法就分什么有什么无，哎，就用这两个就可以这个基本上描述清楚我们世界上有什么没什么了，哎，离有无相就是说你说有说无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五蕴是空。离于四相这个意的不好，这是四句，哎，就是离于我们人的一切判断，你人说的一切话跟那个真相都没有关系，哎，你说的一切话都空掉，那就是五蕴的真相了，就是五蕴是空。愚痴凡夫说诸树相非为圣人，哎，就是糊涂人才说有。大会非色诸蕴，那就是心法后四个，犹如虚空无有四树。大会譬如虚空超过树相，哎，虚空跟树没关系，然分别言此是虚空，哎，只是我们人在那儿糊涂人妄想的人梦中人说梦话的时候说，哎，你看有物质有精神，哎，有几个。非色诸蕴亦复如是，哎，这儿说的是虚空超过树相，虚空不能定义成数，不能用数来描述。非色诸蕴那就是四个心法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是你不能用数表示，因为什么？因为它是空， 并不是说它不好表示啊，说你我们有千百种想法不好分类。哎，你如果它是真实存在，你怎么分类都是对的，你给它分两类也对的，分八类也是对的。哎，你反正你它真实存在嘛。哎，因为它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呢也是像虚空一样。哎，空离诸数相，不能用数来表示。离有无等四种句故。哎，这个有无是两句，然后四句呢，我们说了就是有无在有两种这个逻辑组合，一个是亦有亦无，一个是非有非无，这四个逻辑句子就把我们人的一切判断，一切判断，你看你做出来的一切判断，你说的一切话都是在这四种类型之内。哎，你说这个那有没有什么呀，啊，有啊，没有，这就是两种最基本的，实际上这两种已经概括完了，后边那两种那都是那个学术界搞不清楚了狡辩的时候理论上用逻辑组合出来的，实际上后两句都是自相矛盾的。亦有亦无，这个东西既是有也是无，这都是胡说八道。哎，还有一个非有非无更胡扯，为什么呀？非有非无是等于说我没观点，就是说等于说你说有也不对，说无也不对，那你说有什么呀，我不说，等于他没判断。哎，亦有亦无还算个判断，虽然自相矛盾，所以后两个句都是成立不了的，实际上能成立的只有有无能成立。所以我一般我们破凡夫的有无，说你说的有也不对，你说的无也不对，行了，就把这个凡夫破完了。数相者，渔夫所说非诸圣者，谭希永的这个我看啊，也读一下吧，反正用不了多长时间。复色大会，我当说五蕴自性之性相，云何五蕴为受想行识？此中受等四蕴非色，于色大会由四大种所造。哎，这是色蕴的那个印度教的定义。此四大种相各个相异，然非色四蕴实不可认知以为四。哎，心法不能说它是四，彼犹如虚空，因为它们都不存在，都是妄想。妄想，你说有几个？就是妄想的东西根本没有。大会，虚空不可为数，此唯有我等分别，故有如是施舍。哎，那些数字都是我们想出来的，这个数学数字这完全是我们人编出来的规定的。古代的时候几进制都有，后来这个中国，你看中国印度就有点相像。哎，十进制，印度也是古代十进制，中国也是新后来十进制。哎，古代的时候这个禁制不一样。其实你十禁制，你用八禁制，什么禁制都可以，是吧？你只要人们都承认，人们觉得都用那个就行了，都是我们的施舍，都是我们的规定。哎，禁者一耳，大会运超越于数而离于数相。哎，它跟数没关系，亦不可说之唯有或非有。哎，你空的东西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说你可以说它无啊，因为他说的这个无跟佛说的无是两回事。佛说五蕴皆空是什么都没有，梦里头就没有一点东西，这是彻底无。凡夫说的无是什么呀，是以有为前提的。哎，你这个屋里有凳子，那个屋里没凳子，他那个说没什么是以这个东西是有的。哎，暂时这个地方这个时间没有。哎，所以他那个有时间还是以他那个无是以有为基础的一种暂时的无，那个也不成立。你要是承认那个是无，那就等于你承认这个东西是有了。哎，你比如说你有钱吗？我说我没钱。哎，这个没钱呢是以世界上有钱为前提的。哎，如果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钱这回事儿，这个人他也不会说我没钱，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世间说的有跟非有全是胡说八道。哎，此离四句。哎，说有说无全是错的，离四句。凡于说数相智者则不然。黄宝生先生的啊，还有大会啊，我们要说明诸蕴的蕴自性相，大会啊，有，你看这就是这个现在打拼音，有五蕴，哪五蕴？呵呵，设受想行识，其中受想行识和 食四蕴无色，色是四大的造物，四大的相互不相同，而无色的诸蕴没有四的计数，如同虚空。大会啊，如同虚空超越数相而被妄想分别为虚空。同样啊，所以他这个话呀，你看他不懂佛教的道理啊，他这个话反而我们可以参考，就是那个梵文就是这样这么个意思，哎，他就照那个翻过来。同样啊，大会，诸蕴超越数相和计数，摆脱有无，离四俱，而凡渔夫们进行计数，但圣者们不这样，哎，也做个参考。下边一段啊，大会，圣者如幻种种色相，离亦不亦施舍。这个都缺，中间缺动词，我们先念一下啊。又如梦影是夫身，离亦不亦故。大会，圣智去同，干脆咱们先看后边吧，先看最后一个吧。诸圣但说如幻所作，哎，你看有了动词了，说圣人们啊，他们只说我们面前这一切啊，就如幻化师做出来的一个立体电影一样，我们面前的这个梦里的一切啊，就好像一个幻化师在给你演这个立体电影。哎，伪假施舍离亦不亦，哎，完全就只是一些假安利的东西，根本就没那个东西。哎，他用神通给你在面前把人也出来了，相也出来了，在这演起电视剧来了。哎，离亦不亦，他跟亦不亦没关系，亦不亦也是一个把梦中一切法分成两大类的一个分类。亦就是不同，不亦就是相同。这个另外一种译法就是什么呀，叫一亦。哎，一亦就是说，哎，你无非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就说，哎，这俩东西不一样，哎，这个就是那个，哎，这俩是一样的，无非这就是一种这个把梦中一切法分两大类的一个判断方法。要是离了亦不亦，说你不能说它是相同的，也不能说是不同的，那什么意思啊，就是根本没这些东西。哎，这就是个电影，电影里的东西你非说这个跟那个一样，那个跟这个不一样，那不是把电影当真了吗？哎，离亦不亦就是说是空的意思。如梦，哎，就好像你做梦一样，里头你在那分别了半天，你吃了东西玩了乐了，结果一醒呢什么都没有。哎，如梦。如相，就好像一个这个一般这个相呢就是指镜中相，哎，就是好像你看到镜子里的东西，哎，什么都有，实际上镜子里头什么都没有，无别所有，哎，没有这个任何东西都没有。不了圣智所行禁锢，这些说这个梦中有东西的都是不了解，不知道圣人智慧所行境界，哎，都是不知道那个明白人，哎，正道真实的人，他们见了什么情况。见有诸蕴分别现前，哎，梦里的人看到有五蕴分别现前，是名诸蕴自性相。大会，如是分别如应舍离。所以你要看他译的这个第三个本子呢，因为有前两个做基础，所以一般来说要好一点，但是呢他这个水平啊不如第一个。第一个是译的这个很话不太好理解，但是第一个呢译的比较准确。这个你这个这就是有利有弊。你说唐朝了，他前边已经放着两个本子，有可能他还有梵文的，这个但肯定有梵文啊，就是说他说不定还不是一个梵文，反正他本子多了，就跟我们现在似的，好家伙，大藏经一弄那么大，几大屋子。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呀，资料多，哎，前边翻的本子都有了。还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受一些错误的影响，因为你看不懂的人呢，你那个他译错了的，他理解错了的，哎，你也受他影响。你要是那个像第一个本子没汉文就是梵文，那就是他理解什么就是什么，准确，但是呢这个译出来呢没有参考，所以呢不好理解。哎，实际上你看这意思没有什么新鲜的，是吧，就是说我们面前就是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电影，像做梦一样，像这个镜子里照出来的东西一样，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哎，你那个梦里的人看见有，实际上圣人呢他知道这都是假施舍，不能说一也不能说是一。倒回来看第二个本子啊， 大会，我说诸相如幻，哎，像幻化是幻化出来的电视剧一样，种种形象离一二相，哎，你看他把这个一译成一二相也可以，离一二相，一就代表，哎，这你比如说说这一切法，都是世界上就是都是物质啊，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这就叫一，哎，只有一种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物质世界。现在唯物主义就是这观点，是吧？他认为精神活动无所谓，是吧？精神活动那就是空，哎，一。二就是什么呢？你有二就可以有三了，你这分二那分二，二再分二，哎，这无数就出来了。所以二就是一，哎，离一二相，那就是离一义，就是离了一切法了。哎，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东西，也没有不同的东西，那还有东西吗？就没东西了。哎，记住这个定义，一是相同的为一。哎，你比如说楼房、山河大地，这是一回事吗？哎，唯物主义这是一回事，都是基本粒子组成的，哎，就是一，哎，二，哎，有那个唯心主义就说错了，哎，真正存在的世界最早有的就是一个精神本体，哎，像那个黑格尔叫绝对精神，说你这个物质世界什么精神活动，这都是那绝对精神，哎，这个演化出来的，嗯，好，这就是什么呀？二。哎，这个世界由精神跟物质组成，像那个唯物主义呢，你说它一，哎，它也稀里糊涂吧。现在大爆炸，说原来起点了，也没时间，也没空间，什么东西都没有，哎，结果就爆炸了，就炸出什么时间、空间，什么乱七八糟都出来了，说胡说八道嘛。所以这人呐，对世界的认识非常可笑，哎，这是。我说诸相如幻，就像幻化是一样，种种形象离一二相，就是都是没都没有的。一假名说，都是你人看到这个现象，你就起个名，然后你就认为它有。哎，如梦境，哎，这所以镜像，哎，就是镜子里的像。这个前边他还举过画像，哎，那是另外一个像啊，一般是指镜像，不离所依，就是。镜像不离所依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镜子里照出来的东西它都离不了镜子，所依镜子里的像，它所依是什么呀？就是你得有个镜子，哎，所以这个说镜像这个比喻它容易让人误解，得哪儿呢？就是有人一看，那谁不知道镜子里头没东西啊，但是你镜子外边有真东西啊，哎，它这个就比喻对它就没有用。所以我说这个梦喻呢比较好，就是梦里头都没有，这头就矫情不了了。你在梦里头，你觉得有我，有什么都是没有的。哎，梦里头想的都没有，所以梦比那个好一点。但是这个梦的所依是什么呀？梦的所依是你那个意识活动，是那个心。你得有意识啊，这个人，你桌子他不会做梦，是不是啊？哎，你得有这个心，你才能做梦。所以梦的所依是心，哎。大会，那这个也说明个什么道理呢？梦的所依是心，那就是说心是有的，梦没有。哎，离了心就没梦。哎，镜子的所依是镜子啊，不是镜子里头照出来的东西的像。哎，它的所依是镜子，那就是离了镜子就没像。哎，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这个呢，你要是学了为实，这就没问题了。哎，镜子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心。哎，我们只要有心，我们就照出很多相来。哎，心是能做梦的，只要有心就能做梦。哎，你不做梦了，你就能看到真实了。哎，所以学了唯识呢，这个比喻就全了。你要是不学唯识呢，这个说服力就不行。哎，就是你像那个《般若经》，人们读了多少遍，如梦幻泡影，结果呢，跟那个面前空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就效果不好。大会。如圣人智，修行分别，见五阴虚妄。哎，这个从梦中醒来的人，他们修行就分别见什么呢？五阴虚妄。哎，看到五阴是梦，如梦幻泡影。大会是名五阴，无五阴体相。哎，这就叫做五蕴呐，没有五蕴的自身，没有五蕴的真实存在的那个本体。哎。 只有什么呀，只有我们人面前的一个假象，一个梦境。大会，如今应离如是虚妄分别之相。所以你看，这不是讲心经吗？这就是跟那个观音讲五蕴皆空是一样的。咱们回来再来看啊，圣者如幻种种色相，这就是圣者看我们的世间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种种色相一样，离异不异施舍，离开这个人的判断，你说它是相同不对，你说它不同也不对，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人妄以为有，施舍也叫安立，这两个是梵文是一个词儿，有的就是说这个意思都可以翻，所以有的就翻那个安立，有的就翻施舍。什么叫安立？就是这什么都没有，我给他，人主观给他安一个立一个。什么叫施舍？也是这儿没东西，我给他施放一个，我给他设置一个，就是客观上没东西，我们人给他硬安。经常这个经里头就用那个起名来做那个比喻。你生下来个孩子，这孩子没名，我们就要怎么样？就要安立一个名字，就要起一个名字，那就叫安立，就叫施舍。施舍跟安立是一个词，可以翻这么两个意思。实际上你要是学了梵文，你知道这个词你还可以用很多词来表述，是吧？最后大家呢表述最后那个大家就倾向于说中文里头这个梵文这个词儿，我们到中文就都翻安立吧，所以后来就用安立代替了施舍。但是有时候呢，它那个句子的行文呢，施舍的意思适合有人还是要翻。好，这第一句很明白了啊，圣者看到我们世间就好像幻化出来的种种色相，他们跟你说一也不对，说同相同也不对，说不同也不对，因为都是我们人起的名，人认为有，实际上没有。又如梦影，是夫身，是夫就是人的意思，不像我们中文丈夫有这个比较伟大的人的意思，这个是夫就是人的意思。又如梦影，是夫身，就好像梦里头你看到一个人一样，影这个应该是那个镜子里的影像，就好像你在镜子里头看到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离异不异，根本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他你说他一还是异都是不对的，是空。大会，圣智去同因妄想象现，圣者正道的境界是一样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五音呢，都是你妄想出来的，是名诸音自性相，这就是诸音的自体相。说诸音没有自体相，这儿说它就叫做这个自体相，这可以用两个意思来表示。如果在凡夫来说呢，就是说五音就是客观存在的，都真是有自体，这也叫它的凡夫定义的五音自性相。汝当除灭，你应当把这个妄想把它破掉。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圣者去看说什么是五音自性相啊，就是前边佛说的这个道理，就是说色蕴就是物质世界，实际上是人的一个妄想，这就是五音的自性相。这是什么自性相啊？叫名言自性。记住，自性有两个，一个叫名言自性，就是我们人怎么给他安立的，人的定义，你去查那个大字典，什么东西是什么，都是名言自性。因为什么？他把那个东西的自性搬不到字典里头，你照一照片什么画一个图画，那也不算数，那都是属于名言自性。那个东西，所以说实际上呢，真相就是什么呀？我们这个就是一个词典就概括了，就都只有名言自性，这也叫他的自性相，这是真实的自性相，就是名言自性。名言自性就等于空。还一个就是凡夫妄想的那个真实存在的自性，那个你也找不着东西，也找不着证明，就是人妄想，物质就客观存在，那个自性相只存在凡夫的脑子里，两个自性相，一个是妄想的，一个是名言自性相，那个就叫什么自性相啊？就叫凡夫定义的，就是客观存在的自性相。 可以这样来定义啊，两种自性相。
老师，您课里还讲一个离言自性，自性相有三种，您还讲了一个离言自性。
这个离言自性跟这两个都没关系，哎，因为那个这实际上都属于言说自性。像凡夫想象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实际上还是指什么呀？他定义它为客观存在的，他说它真实存在，实际上还是只有明言自性。离言自性是指的从梦中醒来之后没有分别了，根本没有言说了，都是限量看，一看所有众生心都明白了，不用说话了，那叫离言自性。真，所以离言自性真实的。还有时候在这个楞伽经已经碰到这种情况了。还有一种时候我跟大家强调过，有时候佛对说什么法呀、啊、说一切法离言。哎，有时候佛说这个话，这个一切法呀、啊、有时候是指凡夫梦中的一切法。说凡夫梦中的一切法也离言，说离了言就没这一切法了，怎么会有这个离言呢？就是它的自体自性离言。你比如说物质，物质世界，物质世界，人们说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什么，这不是都是言吗？说就是物质世界本身，它自性啊，它自身，它本身，我们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我们谁也没见过物质，你一连表述都表述不了。然后说那个极微就是那个基本粒子就是物质，有表述，你去看那个极微的表述，表述的都不是它的字体，都不是极微本身是什么，而是表述的什么呀，它是什么颜色的，它是什么声音的，它，然后人们就开始想说它可能具有什么性质，什么全是名言，就是关于它本身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实际上我们人执着客观存在的物质，真实存在的东西也离言，就是它本身离言。哎，你说出来的都不是它本身，你谁能把那个基本粒子本身给说出来，说出来的都是废话。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凡夫的一切法也是离言的。这三个版本都完了啊，这个道理都是旧道理，我们用这个就是这个话呢再来这个确切一下，这是认识是有深入的，是有进步的，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慢慢你就打成圣解了，就是这五蕴空这是没有一点问题，你凭什么说的有啊？除非是什么，凭什么说的有啊？凭你愚痴顽固，是这个糊涂，学佛学的少，哎，这个无明，凭这个，哎，可以说他有。灭已说寂静法，这是接着上边说的，说如是分别，汝等舍离，你应该这个把这个五蕴灭掉。说把五蕴灭完之后呢，就成了寂静法。什么是寂静法呢？就是那个寂静是涅槃的意思，涅槃的那个意音，它的意思就是寂静。这个寂静的本身呢是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在这儿呢，这个涅槃这个寂静呢就扩大到了一切法，就是一切法都空掉了，你比如说小乘入的涅槃，说入灭受想定，灭尽定，就是一点什么前六识都不起，连潜意识都不活动了，寂静就是一切法空为寂静法，你把五蕴空了之后就进入寂静状态，入涅槃了，就断一切佛刹，诸外道见。就是把一切佛刹，就是指的所有世界，因为没有一个世界没有佛度，但是呢，有佛度啊，不一定有佛视线，就是所有的这个世界都有佛在度众生，但是呢，绝大部分世界都没有这个明显示现的佛法。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2500年前释迦佛示现了这么一下，这是很少见的现象，马上后边就再过几千年，世界上就没佛法了，没有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佛说过法，什么就没有了，一直要过这个 半小节，哎，就是到第十小节的人寿达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弥勒菩萨衔接的第五尊佛像释迦一样八相成佛，哎，说我成佛了，开始说佛法，人们才能又听到佛法。哎，就是说释迦佛的佛法只存在了一万两千年。这个跟前边那个第三尊佛中间隔了多少啊？不细算了啊，就是那个佛的佛法是人寿两万岁的时候，就是衔接第一尊佛是人寿六万岁的时候，第二个佛是人寿四万岁的时候，第三个佛是人寿两万岁。这个两万岁是怎么得来的呢？就是过一百年人减一岁，过一百年减一岁，减两万岁。哎，这个，然后人寿一百岁的时候是释迦佛出生，然后呢，人寿达到十岁的时候，然后又往回返，每过一百年又加一岁，一直这样加到八万四千岁的时候，哎，半小节那个弥勒第五尊佛才出现。所以这个有佛示现呢是极少数，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啊，修行的众生少，修的好的少，哎，你出来个佛你说没用，哎，不但没用还起反作用，所以必须等有相当数量学佛的人因缘成熟了，这个有很多人可以受益了，这个时候佛才会出现一次，哎，就是八相成佛，说佛法。但是呢，每一个佛土都是有佛的，就是说你说不了佛法，还可以说善法是吧？把这个坏人让他改点坏毛病，那个他就只是不是佛法师了。那个时候佛他化身就是什么呀？就是化身的外道，就是哎，就是那个是让人学好，哎，就是为这个学佛法做准备。因为因缘不成熟，哎，这个涅槃法断一切佛刹，就是断一切世界诸外道见，所有的这个不符合正法正见的这个见，全都灭掉，你才能够证到涅槃，哎，灭掉一切苦。大会说寂静法时，法无我见境，法无我见境。这个回头看下边就。为遮外道诸见之相，说寂静法得证清净无我之相，入远行地，清净无我之相，啊，这就清净成了一个形容词了。我们用它这个来读，就是说寂静时，说你达到这个涅槃境界的时候，那个灭苦啊，这个寂静就是一个灭字，哎，它那个梵文原意呢，有这个灭火的意思，哎，这个就是一个灭字。就是一切都灭，一切都消失了，哎，就叫寂静。这个我们平常小乘经常定义说寂静就是灭苦，这是小乘根据它的法义加的一个，哎，灭苦。所以你什么都灭了，当然苦也灭了，哎，可以那样说。说这个寂静法时呢，法无我见境，所以这个境下边一个人译成了形容词，就是说你可以见到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就是你证到涅槃的时候，你就证见了清净的一切法都没自性，都没我这样的一个境界，哎，就是一切法都是空，都不存在。即入不动地，不动地就是第八地，哎，第八地为什么叫不动地呢？就是到第八地之后啊，那个修行已经就成自动运行了，程序化了，就不用你作意，不用你动心了，哎，就是你自然状态，就是因为这前边修行修得太那个，就好像我们走路吃饭一样，你走路的时候在那儿，不要说走路了，我小时候记得骑车在那儿胡思乱想，想突然想一愣，哎，我这走到哪儿了？但是你整个这个过程呢，你也撞不了车，你也见人就是都是什么呀，自动完成的，哎，这就叫不动地，就是你不用动心，不用作意，哎，你不什么情况都能处理，你有时候就走过了，还得往回骑，是吧？哎，这就八地就是进入这个状态，就是你不用想了，我要怎么修行，已经修行成习惯了，不修行就是最好的修行，哎，这叫不动地。入不动地已，无量三昧自在，哎，三昧是定，哎，各种定境自在了， 这个定呢，真的就是完全是那个智慧德的定，哎，跟那个我们梦中修的那些小假定那都没关系了，哎，就是你心越清净，你的定境怎么样啊？越厉害，哎，因为就是一个心，那还不一切为心造啊？你清净种子越来越多，八地的时候是80%的佛法种子，还有20%的什么呀？梦里留下的记忆，这力量这就不行。哎，他只能是修行已经是最好的修行了，已经自动化了，但是呢他那个力量还是比不上佛，哎，无量自在三昧那就是说比佛还不行，哎，即得一生身，哎，他可以一生身，就是他意识化生的身，那就是入众生梦的化身，一生身得如幻三昧，哎，就是老修这个如梦，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个老修如梦观如幻观，哎，结果这个智慧呢就得三昧了。得什么三昧啊？那就是八地菩萨随便入你什么人的梦，想化什么化什么，就跟那个观音似的，是吧？应以何身得度就化什么身，随便度，哎，这个意思。通达究竟立明自在，这都是顿号，哎，通达什么呢？究竟，究竟这也是一个看下边怎么翻啊。力是这个五力，明是三明，自在都达到自在程度了，就是定力越来越好吧。就摄饶益一切众生，犹如大地载育众生。到八地就好像这个大地载育众生，大地载是众生在大地上住着，育是他生长的一切来养育众生，就好像大地一样。到八地菩萨呢，就是对一切众生都有利，就是学佛的不学佛的，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坏人也是有佛菩萨在度他，哎，把他让他尽量往好处度度度度，慢慢就能学佛了。菩萨摩诃萨普济众生亦复如是，离如是已，离了那个五蕴，为诸菩萨说离诸法相寂静之法，哎，你就可以证到涅槃。为遮外道诸见之相，外道的一切见都是错误的，就消失了。大会说寂静法得证清净无我之相，哎，这个你看他就又忘了这个啊，寂静法带了个法字，就是说这个涅槃法呀，哎，一切清净无我都没自性，入远行地，远行地是第七地，这就是跟上边那个范本不一样，远行地是第七地，第七地为什么是远行呢？因为第六地圆满了智慧，第一地圆满了布施，到第六地圆满，六度圆满是智慧圆满。你智慧一圆满，前边那些圆满啊，都是为了得智慧的。你这智慧一圆满，到第七地就怎么样？噌家伙就跑远了，就为什么呀？你这就是有智慧了，你这就是在那个实地里头啊，这就畅通无阻了，哎，所以第七地叫远行地。入远行地已，得无量三昧自在如意生身，哎，就是如啊，如意生身故，就是这个你得了无量的定，这个比如说你就能生无量的一生身，千百亿化身就可以度众生了，以得诸法如幻三昧故，哎，为什么你可以无量化身啊？那是梦幻假的嘛，你随便想愿意画多少画多少，是吧？哎，就所以说，佛菩萨度众生有无量资财、无量智慧。你说这个菩萨他有多少这个钱呢？没数。为什么呀？他给你如梦幻，给你画的是假钱，是不是啊？那所以他这个就是什么都是无量的。说那佛菩萨无量的钱，随便给我点不好吗？不好。如果要是给你点好的话，他一定给你了。哎，他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就是能不能帮助你更快的从梦中醒来，就这一个标准。如果现在说这个你给你点钱，或者给你多很多的钱，你一下就悟了，就从梦中醒来了，那佛菩萨随便给，是吧？他才高兴了。哎，以得自在神通力修行进去故。哎，因为他有了这个神通了，哎，所以说呀，别去琢磨那个天天求佛菩萨让我发财吧什么，这佛菩萨，你不想发财的时候，如果发财对你有好处，他就叫你发财，哎， 以什么为标准？以帮助你尽快的从梦中醒来，尽快的觉悟，尽快开悟，哎，尽快得智慧，以这个为准。哎，这个随一切众生自在用，如打地鼓，这前边都解释了，就是佛菩萨呀，随一切自在用，就是说佛菩萨永远是在全力帮助众生的。哎，你只是你不知道。如大地一样，大地对这个大地上生长的任何动物没有任何区别，是吧？哎，你资助一切众生，大会譬如大地一切众生随意而用，大会菩萨摩诃萨随众生用亦复如是。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帮助众生是全力以赴。哎，你就是怎么找你的最好的修行方法，精进的修行就是了。舍离此以说寂静法，舍了五蕴你就证到涅槃，断一切刹，诸外道见，净法无我，入远行地，成就无量自在三昧，获一生身，如幻三昧通自在，犹如大地普益众生。没新鲜的啊，下边复次大会。
老师有个问题，感觉那个初地菩萨就到了，为什么这里在说远行地和不动地啊？
就是又提高点境界吧，因为远行地不动地啊又是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前边证到照见五蕴皆空，不是从发菩提心，是一个无数劫，叫一大阿僧祇劫。一到七地又是二大，又要用一个无数劫，叫两大阿僧祇劫。哎，就是然后一共三大阿僧祇劫，然后到八地到成佛呢，还用一个阿僧祇劫。这个呀，就是也是一个虚数，就是说你从发菩提心，我要成佛，一直到你真正成佛，一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呀？把理论都学透了，然后反复熏习，熏习的理论的记忆够10%了，你照见五蕴皆空，成初地菩萨。哎，然后呢，你又这还是熏习，同样跟我们学的道理还一样。哎，但是呢，这个就是换种子，换种子换到第七地。这一下远行地，就是因为你得智慧了，这就是更高的智慧。哎，增上慧一下得了，又一远行，好，又起一个质变，就是达到八地。所以七八地算一个坎儿。因为他那个大会问的问题是说，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小乘是怎么回事，大乘从发心到成佛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是要最后要讲到成佛的。哎，下边另一个意思了啊。复次大会，诸外道有四种涅槃，都是外道的啊。云何为四？为性自性非性涅槃。这个人译的不好，我们还是先从后边那个更好理解的啊来。你比如说还第三个吧。复次大会，涅槃有四种，何等为四？注意啊，是外道定义的，这个都是不对的啊。为诸法自性无性涅槃。诸法自性无性涅槃是一切法都没有自性，哎，就是一切法空这样一种涅槃。种种相性无性涅槃，觉自相性无性涅槃，这个跟前边能区分了。这个诸法无自性无性涅槃呢，是说一切法无自性，哎，然后说一切法空。种种相性无性涅槃呢，是说我们人观察到的种种相，种种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境，哎，也没有自性，哎，观察到境是不存在的。觉自性相性无性涅槃呢，是指我们认识的主体，就是我们能认识这个种种相是所认识的境，这个觉自性是指的我们觉知的本体，就是那个能认识者，他自性相无性涅槃。第四个是断诸蕴自共相留住涅槃，就是这个就是断定义是什么呢？诸蕴就是五蕴，五蕴自共相，一看呢五蕴都是共相，哎，自相不存在，共相，结果呢自共相都空，留住断，留住就是五蕴不出现了，哎，五蕴不出现了。说外道哪有五蕴不出现啊？那无想定五蕴就不出现了。就是他认为我看不见五蕴了，我就入涅槃了。哎，大会，此四涅槃是外道义，非我所说。好，所以呢，他这儿我们这儿就分得比较清楚啊。诸法自性相，诸法没自性。哎， 你像那个印度教，他说这个我们这是大自在天玩的游戏，大梵天玩的游戏，那玩的游戏也等于一种这个无自性，是吧？玩的游戏的最后他说他不玩了，有一个外道叫顺势外道就是那样说，说这是神玩的游戏，实际上无所谓，哎，都是空。他说神那个玩累了，他不玩了，就没有这回事了。所以他叫顺势外道，他就说什么呀，你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没关系的，是没有善恶，哎，所以他就跟他女儿结婚，就是那叫顺势外道，哎，他这都是他也有这种这个，但是呢，他是不正确的，是邪见，哎，他没找到正见，哎，他也所以这里头说的这个无性啊什么都有可能，都有这个外道也有这种认识。我们再回来看啊，夫子大会外道说有四种涅槃，何等为四？一自体涅槃，这就是跟那个一样啊，自性涅槃。第二个种种相有无涅槃，就是各种这个种种相，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种种境界，哎，有无涅槃都灭掉，涅槃就是灭啊，都灭掉。三者自觉体有无涅槃，哎，我们自己的那个感觉，自己的觉知，哎，能觉知的那个本身，这个体也是自体，自己能够觉知一切法的那个体，那个自体，就是能认识者，哎，有没有有无，这一切判断都灭掉，哎，就是这也算无我吧，呵呵，但是呢，它是外道，就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啊。四者诸因自相同相。断相续体涅槃，就是五蕴梦中一切法自相，他分析了自相找不着，自相都是共相组成的，你说哪个自相是吧，都是别的东西组成的，因为因缘所生法嘛，你找不到自相，所以呢都是共相，最后呢断相续体，自相共相相续体都不出现了，哎，就是无想定涅槃。大会是名外道四种涅槃非我所说。再回来看这第一个，第一义的太那个，云何为四？为性、自性、非性涅槃。哎，也可以理解了。说性，一切法自性自性，一切法的自身不是自性，哎，都没有自性，这是一种。种种相性非性涅槃。哎，这个我看到的一切法呢，他们也没自性。自相自性非性觉涅槃，这个意思不觉字放的不太好哈，放到第一个字觉自相自性非性是吧？哎，能知者哎也没自性，诸因自共相相续留住断涅槃。他为什么老放在后边呢？就是因为那个梵文动词是放在最后的，哎，所以你看咱们中国呢动词都放前边，断诸因自共相相续留住。觉自性相，自性非性，是名外道四种涅槃。哎，好理解了。大会，我所说者妄想实灭，名为灭的。说前边都不是我说的，那我说的是什么样呢？我说呀，是妄想实灭，名为涅槃。你那个梦都是妄想，你妄做梦的这个实灭了，不做梦了，你就叫涅槃。哎。不做梦了，那就是从梦中醒来了，是吧？从梦中醒来为涅槃，哎，妄想实灭。像前边那些呢，都还是在梦中妄想当中，哎，我记得我没有了，我记得相没有了，我记得这个自相共相五蕴都没有了，就认为涅槃。实际上都没出梦，这就是佛法跟非佛法的区别就在这儿。哎，像现在学不懂佛法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在梦中安立圣者境界。都认为面前就是有的，哎，怎么把面前怎么整整就，实际上他们也不整，为什么呀？什么都有，空无颠倒上有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那怎么办呀？那就只能你看那个说法一般说什么呀？哎，一切都是无常的，人总是要死的，哎，死就死了吧，你也别你着急也没用啊，你是着急他也死了啊，别着急了啊，人都要死啊，就。那叫什么佛法呀？那就是心灵鸡汤是吧？就跟那个外边那些叫那个什么这个班那个班，就是给人治病，那不都一样吗？是不是啊？跟那一点佛法都没有。所以你一看佛法跟外道什么区别啊？很简单，四个字，妄想实灭。你做梦的心不升起了，哎，行了， 你就见真实了，很简单。大会我所说的见虚妄境界分别识灭，名为涅槃，多简单。看见虚妄境界的那个分别识灭掉了，哎，如梦幻泡影，我做梦做生幻象的那个心不起了，哎，自然就见真实，哎，梦醒了自然就见真实，很简单。照见五蕴皆空，你就究竟涅槃。大会我所说者，分别耳言识灭，名为涅槃。这个耳言现在熟悉了吧？耳言就是境界，你看前边就是虚妄境界，哎，耳言境界或者叫一切法，境界就是一切法嘛，是吧？哎，分别一切法的那个识灭掉了，这叫涅槃。分别境界的那个识不升起了，就是照见五蕴皆空了嘛。大会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识也？”说啊，那就不讲八识了。佛言：“建立。”说我还要讲。大会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离异识非七识？”说你要是建立八识，为什么你前边说分别耳言识灭名为涅槃？第一个说的妄想识灭名为涅槃，就是说妄想，谁也知道妄想识是谁啊？是那个意识，是吧？都这个都知道，哎，妄想识是意识，因为那个人们安立的前五识是限量不妄想，这个一般方便说就是前五识限量见的是限量，哎，没有分别，哎，所以它不是妄想，妄想识就是意识。那个说你不讲八识啊？佛说讲啊。说你讲八识，你怎么说离意识就行了？就不是说离七识啊？哎，大会问世尊：“可不说八识，就可以不说八识了吗？”哎，咱们不分八识，就光说个意识行不行啊？佛说：“我说八种识。”大会说：“世尊说八种识者，何故但言意识转灭，不言七识转灭？”实际上这儿里头包含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实际上你看下边佛说回答怎么回答啊？说意识就是七识，意识灭就是七识灭，等于又在这儿提出来什么呀？一意识，七识就是一意识，哎，所以一意识说出来了。我们再看，大会问你多看几个本子呀，你对他这个两个人对话的那个情景就活起来了。世尊，岂不建立八识也？难道不用说八识了吗？佛言：“建立。”说。大会说：“若建立八识的话，云何但说意识灭非七识灭？”那你为什么就说意识灭了就是涅槃？你为什么不说七识灭才是涅槃？佛告大会：“彼因即彼攀缘故，七识不生。”我们还倒着来吧。第一，因为第一个这个它就是话的问题，你意思听明白之后你再去读就顺了。咱们先读最后一个啊。佛言：“大会，以彼为因即所缘故，其实得生。”问的问题是什么呀？说你怎么只说意识灭不说七识灭？哎，意识灭为涅槃，你不说七识啊？佛说呀，以彼为因，以意识为因，以意识为因，即所缘故，还有意识的所缘，就是意识为因，哎，也包括意识的所缘，这样呢，七识得生，因为意识的分别生出七识来，实际上就等于是什么呀？说意识就是七识，哎，就是意识在这一生心。一看见境界，这么一分别，这么一折腾，七识都出来了，等于说意识一活动，七识就开始出现了，生出来了。所缘是什么呀？所缘就是前五识啊，你想是不是啊？因是意识，咱们狭义的第六意识。所缘是什么呀？所缘是色声香味触啊，不是那个是色受想行，不是。色声香味触，对，所缘是前五识，你没有前五识生你意识分别什么呀？你一睁眼，色声香味触所缘境得出来，然后呢意识才能分别。所缘境五识一出来，然后意识一分别，六识都出来了。那个我们说七识是什么呀？七识实际上意识出来就包含七识了，为什么呀？因为七识跟六识实际上什么呀？是一个意识， 哎，我们只是把那个我们知道意识活动内容的那一部分叫第六意识，把那个我们不知道的意识活动的那个潜意识部分叫第七识。实际上它俩是一个，在梵文里头是一个字，意识是一个字，在梵文里头呢是通过上下文来判断这个地方说的意识是显意识还是潜意识。哎，它是根据上下文来判断的。这个玄奘法师他们呢就慈悲了，就说哎，干脆我给你们区分开吧，凡是说的是第六意识内容的，就是说我们能知道它活动内容的就意叫意识，凡是潜意识玄奘法师就用音译叫莫那识，莫那就是意识，意识就是莫那识，梵文一个字。哎，玄奘法师慈悲给我们分了两个，好像我们现在知道啊，这是第六识，这是第七识，实际上是什么呀？就一个意识。哎，一个意识怎么分那个六七识呢？是我们通过梦里的假象能够知道这是意识翻译出来的，意识里头有这些像，哎，知道这个内容的这一部分意识活动我们叫第六意识。然后大量的，我们说大量的我们不知道潜意识的活动，你比如说就我说的这个眼睛一看，看到这个白色，你就知道哦，说我看到白色，好，说这个内容就叫意识活动啊。实际上你要看到这个白色，我们说潜意识活动了多少啊，你得先那个就是我们用科学说啊，有人老不理解这个科学，为什么老用科学说？因为你相信科学，我说了你就信，因为这是科学道理，大家承认。我就是说科学都能证明，你都能使你接受的道理，我就用科学说就行了，我就用佛学说你不信呐、啊，我费半天劲，你科学说的都信，哎，那就用科学说，比佛学说省事儿，哎，就这个意思。科学说你就一看白色，哎，行了，我看见白色了，就这句话是显意识，这叫第六识活动。实际上第七识活动了多少啊？你要想做出这个判断，说我看见白色了，你得那个说光照到视网膜上，哎，两个平面的影像，这个通过视觉神经变成电信号给了这个大脑皮层，哎，大脑皮层唤醒意识进行恢复，怎么恢复呢？哎，把那个两个倒影恢复成正向，把两个正向合成立体形象，哎，然后还要跟那个记忆，从记忆里头搜索，哎，这个颜色原来我学的是叫什么颜色来着？哎，找着了，说这个颜色原来我妈告诉我这是白色，哎，那多少活动啊？这你最后才能升起一个我看到白色。潜意识活动我们说占 98%， 我们知道它意识活动内容只占 2%。 所以呢，以彼为因，以意识的活动为因，即所缘故，哎，意识活动要有所缘，还是意识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就把它叫成什么呀？前五识，所缘是色声香味触前五识，哎，所以呢以彼为因及所缘故，七识得生，就是意识一活动七识就出来了，等于说什么呀？我们把意识的活动给分成了七个识，实际上是就是个意识的活动，一意识说出来了吧。大会，意识分别境界起执着时，生诸习气长养藏时，只有一个意识在这分别执着的时候，就生出来了一切习气，80的习气都有了。说你这不是70的活动，怎么生诸习气，就是70的习气都吸引进去了。结果呢，长养藏识，新种子进去了，那个藏识也增长了，是吧？增长新的记忆了。80都是意识活动留下的记忆。所以啊，就一个意识在活动。人们为了详细的说明这个意识的活动，安利了，把意识的活动安利了8份，是吧？意识留下的记忆叫第80，哎，你再安利90、10、10，还是一个意识的活动，没新鲜的。所以啊，这就是一意识的这个意思，哎，一意识的根据。由是意聚我所知，由这个意识，就这一个意识的活动聚，就有了我所知， 哎，就是我是什么，就是能分别者，所是什么，是法，哎，人法两执都有了，就这一个意识的活动，一切法都执着出来了，思量随转无别体相，在这儿都妄想来妄想去，转来转去，没别的东西，什么呀，就一个意识在活动，唯识无境。所以唯识无境你就可以简化成什么呀，唯意识，就一个意识在那胡思乱想，哎，藏识为因为所缘故，哎，藏识是什么呀，是意识留下的记忆，哎，意识记忆的仓库，它为因就能生出所缘来。我们这个早晨一睁眼，这色声香味触顿现眼前，哪来的呀，就是你那藏识为因嘛，你去昨天你留了好多记忆，哎，今天一起来又把那些都想都自动现前了，执着自心所现境界，这就开始，本来是自心现的一个梦境，一个妄象，然后开始执着了，心聚升起，辗转为因，哎，啊，这是下一句，执着自心所现境界，一看啊，外边有房子有人，开始这个有人有法，开始这有人有法怎么样啊，又留下记忆，心聚升起，就是又心是第八识的简称，又留下了新的记忆，一执着，哎，新的记忆进去跟旧的记忆一合，就刚才好像早晨一睁眼，哎，我看见白色了，白色一进去，结果呢你里头呢跟旧种子一合，说这种白色呀，早晨一睁眼见的白色，那后边就是天花板，哎，想起那个记忆了，一结合，哦，这是天花板的白色，哦，我在床上，哎，都是跟那个新旧记忆，一个新记忆进去，跟旧记忆一结合，哎，新聚升起，辗转为因，新旧就是在这儿转起来了，哎，就当成真的了。所以你看，讲来讲去，就这点事儿，就是一个意识在这瞎折腾，是吧？没新鲜事儿。好，我们往回倒着来啊。唐本，佛告大会，以一彼念观有故，说为什么你说意识灭了就是涅槃，不是七识灭啊？佛说呀，因为以是因为依据那个意识他的想法，你把一切看作有，就是都是意识在执着，哎，都是意识在活动，转识灭七识一灭，说你这个意识转起来的这个意识要是灭了呀，七识也就没有了，哎，意识就是七识，哎，就表明这意识，就是说就一个意识在活动，哎，一切法都就执着出来了，哎，你这个它灭了七识就没有了，等于说意识就是七识，哎，意识分了七份。复次大会，意识执着取境界生，哎，它取境界生起来意识，生以种种熏习增长，哎，你取各种境界，色声香味触法，然后生完了呢，种种熏习又留下这个记忆了，熏到这个记忆又增长了，有新的记忆来了。阿赖耶识共意识故，阿赖耶识跟意识是一回事，什么呀？就是意识的记忆，哎，意识一分别留下记忆了，那就叫阿赖耶识，叫藏识，藏起来了，哎，它跟意识在一块儿的，离我所向。只有一个意识活动，然后呢藏到阿赖耶识一大堆记忆，就这么两件事儿。这里头没有我，没有我所，没有人，没有法，哎，你看到的那些景象里头都是妄象，都是空，着虚妄空而生生别，而生分别，哎，我们人呢不知道这个真相，我们就执着这个虚妄的妄象，执着这些空相，升起种种分别，哎，很傻，这就跟现在小孩子们打电子游戏，小孩子大孩子一样。我看那个网上那个录像，经常有老外打电子游戏打火了，火了怎么办呀？当着把那个大电视机那个屏幕，啪给它砸了踢了啊！一头发火，这就是你说傻不傻？这就是着虚妄空而生分别。好。呵呵，我们天天我们凡夫就跟也在干这个事儿，跟那对着那屏幕在那儿，着急上火，是这个 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哎，在那瞎折腾。大会比二种时无差别相，这说的更清楚了吧。那又问说，你怎么就说意识灭就是涅槃，不说七识灭啊？比二种时无差别相，意识就是七识。以一阿赖耶识，因观自心见境，妄想执着生中无性。哎，都是说七识跟意识都是一阿赖耶识，因，哎，依据这个我们所有的记忆，观自心见境，哎，然后看自心现出来的这个妄想，然后妄想执着生中中心，说的多明白，哎，就这么一回事，就一个意识，哎，我们把它分了七份，哎，这再来看第一个啊，彼因即彼攀缘故。这个人就是汉语不是太那个不是太好，因彼，你看这人家译的都是因彼是吧，以一彼，哎，因彼也是以彼为因是吧，哎，是用它做因，它这个彼因，哎，实际上应该放在前边，因彼，因为意识即彼攀缘故和它的所缘，哎，七识不生，一反了是吧，你这你意识一活动又一攀缘，其实得生是吧，其实不生意思，所以这个翻译啊不好翻，哎，为时不是很容易那个学懂的。现在这个我们这听课啊，有好多人说我一听就明白，说这个我听几个月我就觉得的啊舒服得很啊，他彻底没问题了，彻底明白了，你就庆幸你前生结缘好，善根好，结正法缘干净，你没学乌七八糟的，哎，你就庆幸吧。你这样的没几个，你看到现在我们有几个学明白的，不多，哎，最多几百个，哎，全世界70亿人学懂为识的，学懂了义法的，全世界的佛教徒都在那说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还在那顽固的坚持凡夫外道见，哎。所以啊，不是佛法好学，是你前生善根好了他就好学，善根不好，你说那些人比你不下功夫吗？那出了家这个剃了头烧了戒疤是这个吃多少苦都没事儿，把腿打的这个风湿关节炎，哎，这都不在话下，你说老实话要命都行，费的劲儿比你大得很，学经论学了也是几大屋子，结果学了一大堆什么呀，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学半天跟那个不学佛的怎么样啊，没差别，还不如人家了，你这学了一大圈最后说佛说这什么都有，你生下来你妈就告诉你什么都有，你费这劲儿干什么呀，冤枉死了，怎么样啊，结缘结的不好，结缘结的不是善知识，不是明白人，不是能让他学懂佛法的人，结缘觉得不好，就只能这就是找到这个原因了，哎，所以说你这一生跟谁结缘，跟这个正法结缘还是跟邪见结缘，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哎，一反了啊，我们这是因为意识跟他的所缘一生起来一活动其实就生了，哎，意识者境界分段即着生，哎，你看这个话给我们很有启发，说就一个意识，但是呢意识的境界啊分段，哎，见了色就说是眼，叫眼识，听见声音了呢又说叫耳识，哎，意识的境界分了分段，嫉妒执着生出来七识，习气长养藏识易聚，这后标点是不对的啊，习气长养藏识，哎，就完了，结果呢七识生出来了，一分段分了七段，结果一熏成记忆呢，一熏成习气又长养八识是吧，哎，八识都是一个意识，哎，习气就是意识的记忆嘛，记忆得放个地方啊，不能丢了呀，所以呢仓库叫第八识，下边意聚我所记着思维因缘生，意思反正我们知道了， 就说就是一个意识让我们呢分别嫉妒，说有人有法，结果呢生出很多因缘来，不坏身相藏实。这也有点启发啊，藏实不坏身相，注意啊，不是说的不坏人法的身相，是藏实身相不坏，就是藏实身是永远在的。哎，你熏了正见还是放在藏实里头，邪见还是藏实里头，到最后成佛了还是什么呀，这一堆记忆，哎，只是把它全部换成清净种子记忆了，你就成佛了。哎，这个阿赖耶识这个身永远不坏，藏实永远不坏。哎，因攀缘自心现境界，记着心俱生。好，这意思明白了啊。下边辗转相因，譬如海浪。前边最后一句说呀，说藏实为因为所缘，说这个你有记忆了，记忆能生出色声香味触五种现量来，一生出五种相来了，直到自心所现境界，你意识就开始直到，哦，我看见人了，看见法了，然后又熏成种子，心俱生起，辗转为因，这样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新种子旧种子这么辗转，我们这一生一生的一个梦一个接的一个梦就辗转就出来了。下边接着说啊，辗转相因譬如海浪，说我们就这么做梦，梦留下记忆，哎，新的记忆跟旧的记忆又结合，又升起新的梦，就这么辗转，这么一个梦接一个梦，这么辗转相应啊，譬如海浪，就好像大海里头风一起吹起浪来了，自心现境界风吹，这个境界风一吹呢，大海一没有风的时候，那大海非常安静，你看到那个赤道那儿，那个大海就好像固体的一样，那个水啊好像感觉很重很黏，哎，都不动，一有风就起浪了，一起浪，这个风境界风一吹起的这个浪代表什么呢，代表现行，代表起现行了，一看，哎，这儿起这样的这个千奇百怪的各种形状的变化，这代表我们心里现行了，那个大海没有风的时候呢，代表这个种子，哎，代表第八识，这个海浪代表前七识，自心现境界，我们一睁眼，好，色声香味触一来，境界来了，这风，境界就是风，就是这意思，你一看见色声香味触，这意识开始怎么样，就开始现行了，就开始活动了，境界风一吹，若生若灭亦如是，是故意识灭，其实亦灭，打了个比方，就是说你啊就是一堆记忆，哎，你面前一现前五识，意识开始就若生若灭，说啊我看见人了，我看见山了，哎，就开始做梦，所以呢意识就是现行，现行就是一个意识，意识可以分七段，哎，再加上种子可以分八个识，哎，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所以我说呀意识灭了其实就灭了，意识跟其实画等号，哎，犹如素竹叠供为因，就好像一束竹子呢，你在地上立不住，但是你拿一把竹子，哎，互相一架，哎，它那个叶子一插起来，这就素竹，就是互相叠供为因，就是互相为因，哎，你这个你知道我知道你，哎，这就跟那个海浪啊，说起海浪，这个海浪一落下来又变成种子了，是吧，又变成那个水了，哎，这个你这个浪的作用跟旧的水一折腾又起一个新浪，新浪呢一过来又变成水了，就是现行熏种子，种子熏现行，哎，互相为因，现在又打个比方，宿竹叠供为因，他们也是互相为因，哎，你知道我知道你，互相不倒，如大海波以自心见境界风吹而有生灭，哎，你这个一看见境界心一动，好，就知道有人有法，开始就这个有生有灭，就开始做梦了，事故大会意识转灭，其种识转灭，还是一意识的，譬如海浪自心所现境界风吹而有起灭，事故意识灭时其实意灭，又是一个意，我们的心就是一个意识，哎，你可以把现行分成七段，你也可以把第八识它的记忆呢也可以分八段，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在活动。好，休息。